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圣经人物中，雅各应该是最有戏剧性冲突的人物之一。首先，他的出身就很特别，从母腹中抓着双胞胎哥哥的脚后跟出来，以致抓就成为他鲜明的特点，也几乎伴随他人生的大半辈子。他用一碗红豆汤骗了哥哥长子的名分，跟母亲合伙设局骗了老父亲的祝福，然后遇到比自己更诡诈的舅舅，为了娶到心爱的女人，他历尽千辛万苦，付上极大的代价。为谋取更多的财物，他费尽心机跟舅舅较力。他很聪明，点子很多，勤劳忍耐，努力打拼，也很能吃苦，像极了今天每一个为了过上好日子而努力奋斗的我们。虽然后世的人对雅各这个人物褒贬不一，但人们一边隶属他的种种不是，说他在很多事上的做法都不合神心意，却有一边羡慕他从母腹中到人生的末了都不断地获得神的护庇与赐福。唐曼，我想这个世上大多数人也都跟雅各一样，人生中都会经历高山低谷，动荡不安，喜忧参半，而圣经却不带任何褒贬色彩地描述这个人物的优缺点。在他人生的每个拐点，每当他想起神的时候，神都出手相助。难道这不正说明神对人的怜悯、信实与慈爱吗？就像我们每一个真正来到神面前的人，都会惊讶地发现耶和华神对人祝福满满。只不过习惯了靠自己的人，既无视神普世的恩典，又以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的能力赚来的，丧失感恩与敬畏之心，纵然赚得全世界，也不过只有短暂的精神，而失去的却是将来永恒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鲜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29:16到30:26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29:16-30讲述雅各被拉班欺骗的经过。拉班首先指出，虽然他和雅各是亲人，但是他不会让雅各白白地服侍他。他问雅各想要什么作为公家，雅各就提出为拉结服侍拉班7年。老谋深算的拉班表面上是同意了，但却巧妙地使用调包计 骗取雅各留在他身边服侍他长达14年之久。期间，雅各虽然是得到2个妻子，但是从此家庭矛盾不断。好，这段经文就提醒我们，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雅各曾经种下欺骗，所以他收的也是欺骗。今天，如果我们种的是罪恶，我们收的也一定是罪恶所带来的后果。好，创世纪29:31到30:26讲述雅各得到了11个儿子，以及他打算离开拉班家所发生的事情。雅各的这些儿子呢，后来就成为了以色列人各支派的先祖。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两件事。第一，家庭悲剧是因为多妻和偏爱所酿成的。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坚守圣经所教导的一夫一妻制，而且要学会呢，不因偏爱家中任何一个成员而导致其他家人的不满。第二，拉结嫉妒利亚，那是因为利亚拥有他所没有的，就是儿子。同样的，利亚也希望得到拉结所拥有的，就是雅各的爱。我们要学会接受一件事情，就是别人有的不等于我们都要拥有。有些东西可能我们一生都不能够得到，我们唯有接受。比如有些基督徒不一定有婚姻，也有些基督徒婚后不育。另一方面，拉结和利亚嫉妒对方，就是因为他们只是看到对方所拥有的，但却忘记了自己已经拥有的。我们应当引以为戒。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30章所剩下的部分。雅各在拉结怀孕生了约瑟之后，他和拉班谈判。雅各不愿意再寄人篱下了，所以他要带着家人回到迦南地去。圣经记载了雅各和拉班之间的3次谈话。创世纪的30:25-26，这是第一次。雅各请求拉班打发他走，因为他们之间的合约已经履行完毕了，他不用继续的替拉班来工作了。雅各要求拉班准他回本乡去，并把这些年服侍拉班所得的妻子儿女给他。按照出埃及记21约书的律法，主人为奴仆娶妻生子，所得的妻子儿女都属于主人。在此，拉班视雅各为奴仆，所以呢，雅各要先征得拉班准许。好，现在请听舅父拉班他的回答。创世纪30:27记载说，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这是颇有趣的。相信你还记得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发现以撒与他一起时，他得到了祝福。现在舅父拉班也发现神跟雅各同在，因着雅各的缘故，神也祝福了他。因此舅父拉班就说了，孩子呀，不要仓促离开，不要离开我，我现在得到祝福，我准备增加你的工资。拉班以为金钱是万能的，有钱就可以买到他想要买的一切，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创世纪30:28记载说，拉班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好，雅各现在明白了，舅父拉班向他做任何的交易，舅父都是胜利者。雅各已经学会了这个教训，他想离开舅父。创世纪30:29-30记载说，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达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好，请听雅各的投诉，他在诉苦。他说，我服侍你所得到的只是2个妻子、2个使女以及满屋子的孩子。事实上， 雅各现在有了十一个儿子，他怎么办呢？如何养育家人呢？雅各说，神已经赐福于你，也使你兴盛，我却什么都没有。面对四房妻妾和十一名子女，除了浪漫的爱情，雅各也想为自己建立家业。这是雅各跟拉班的第二次谈判。雅各问拉班，他什么时候才可以为自己的家庭做一些事情呢？拉班显得是有点手足无措，只能够问，我当给你什么呢？创世纪30:31-32记载说，拉班说，我当给你什么呢？雅各说，什么你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我便仍旧牧放你的羊群。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将来这一等的算我的公价。雅各就提议说，纯种的羊归拉班，不纯种的羊归雅各。雅各说，你只要给我这些羊，那就是我的公价了。这个提议听起来呢，对拉班来说是相当不错的。创世纪30:33-35记载说，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公价，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不是黑色的，那就算是我偷的，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拉班说，好啊，我情愿照着你的话行。当日拉班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的、有斑的、有杂白纹的母山羊，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交在他儿子们的手下。在跟拉班的第三次谈判中，雅各他提出了，如果拉班让他走遍他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这些羊将会成为他的公价。如果拉班答应这个要求，他就会继续牧放拉班的羊群。拉班他一口就答应了。纯种的与不纯种的不能够混杂交配，雅各要把不纯种的抽出来，纯种的羊自己交配生育，生出来的便属于舅父拉班，其他的都属于雅各自己。雅各他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交易。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30:36-43记载说，又是自己和雅各相离3天的路程，雅各就牧放拉班其余的羊。雅各拿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将皮剥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的来，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引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聘母配合，羊对着枝子配合，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雅各把羊羔分出来，使拉班的羊与这有纹和黑色的羊相对，把自己的羊另放一处，不叫他和拉班的羊混杂。到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使羊对着枝子配合，只是到羊瘦弱配合的时候就不插枝子，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于是雅各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好，雅各在牧羊的时候呢，他很有智慧和策略，果然他的财产不断增加，他得到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就完成了创世纪的第30章的分享跟查考了。下一章第31章，我们会看到整个事情有新的发展。好，现在呢，让我们来看一看雅各子女的名单，他们将要构成以色列国的12个支派。利亚所生的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 除了六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底拿。拉杰的使女毗拉所生的有但、拿弗他利。利亚的使女希帕所生的有加德、亚舍。拉杰所生的有约瑟和便雅敏。雅各有着十二个孩子，可谓是生养众多。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圣经提到他还有一个女儿，名叫底拿。下一章我们会看到神呼召雅各离开哈兰，回到他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方去。我认为神是为着雅各的孩子们去着想，不愿意他们在拉班所住的环境下来成长。创世纪第三十一章讲述雅各按照神的吩咐离开了巴旦亚兰，向着迦南地进发，开始了他生命中的另外一个阶段。拉班追赶他，而且追上了。最后，雅各和拉班定下一个约。这一次，他们保证都不欺骗或者是伤害对方。然后，他们就表面上很友善地分开了。我们看到，神希望雅各离开那个地方。神知道拉班的家眷对雅各和他正在成长的家庭没有好处，而儿子们将要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的首领。神极希望把他们从那个环境带出来，回到他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土地上去。好，你应该记得，雅各经历了二十年和他舅父拉班相处的一段非常伤痛的时期。舅父拉班实在是给他上了深刻的一课。不过，自从他跟拉班做了一项饲养羊群的交易之后，雅各所得的反比拉班所得的要更多。舅父及其儿子肯定是后悔不已的，心有不甘的。好，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经文是怎么来说的。创世纪三十一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说，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雅各听到拉班的儿子用很鄙视以及酸溜溜的口吻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或译作财产。这是拉班的儿子对雅各的态度。那么拉班又如何呢？拉班不再对雅各温文有礼、和颜悦色，反而是板起脸孔、黑起脸来。创世纪三十一章三到四节记载说，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雅各就打发人叫拉杰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好，在这个时候呢，神吩咐雅各要回到他祖宗之地，到他亲族那里去。所以雅各就和妻子商量要离开拉班的家。雅各叫拉杰和利亚到田野跟他见面，因为他怕在家里谈这件事，有些仆人甚至拉班和他的孩子们都可能会听到他们的谈话。他不想让其他人看到他跟拉杰和利亚一起来谈论逃走的计划。创世纪三十一章五到六节记载说，雅各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神始终跟雅各同在。雅各为了履行和拉班所立下的约，刻苦耐劳地替舅父家来干活，由此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就反映出了拉班对雅各的压榨已经到了雅各忍无可忍的地步了。创世纪三十一章第七节记载说，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好，请注意，二十年里拉班十次改了雅各的工资，可怜的雅各。不过当他困惑和沮丧，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就介入了。创世纪三十一章八到九节记载说，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 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纹，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雅各向拉结和利亚解释神祝福了他，因此拉班和他的儿子们非常嫉妒他，事实上他们很憎恨雅各。好，现在雅各告诉他们想离开的真正原因。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三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记载说，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神的使者再次在梦中向雅各显现，并告诉他神已经看到拉班对雅各所做的恶。创世纪三十一章第十三节记载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我是伯特利的神，神以这样的称谓唤起雅各的记忆，因为雅各年轻时离家出走的第一晚，神在伯特利向他显现，并应许会跟他同在。神的确是信守承诺，而且神也垂听了当时雅各所许下的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神想要雅各离开哈兰，因为现在呢，他已经有了十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他们都在学习一些他们不应该学习的东西。神想要雅各和这些孩子们离开这个拜偶像的地方，正如昔日神叫亚伯拉罕离开拜偶像的家园一样。创世纪三十一章十四到十五节记载说，拉结和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拉结和利亚也对父亲拉班感到失望，觉得他不值得信任和依靠，因为父亲早就把女儿们当外人去看待了，他们只不过是拉班和雅各达成交易的筹码和工具罢了。很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在处理钱财的时候，也表现出他们是不可信任的人。我想，这是对一个人真正的考验。有些基督徒或者是教会领袖，在参与教会的侍奉过程中，有时也会因为某种原因而贪污，或者是将教会的奉献款挪为己用，这是神所不喜欢的，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创世纪三十一章十六节记载说，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我钦佩这两个女人，利亚和拉结叫雅各去做他想要做的事，他们都支持雅各的想法。很明显，他们感觉到父亲抢夺了他们的财产。创世纪三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记载说，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好，这里凸显出一些有趣的事情。雅各起来再次迅速出逃，你应该记得他离家出走逃避他哥哥的时候也是这样，现在他要离开他舅父，不过这次并非完全是他的错，很明显的，他已经为这件事做好了预备，要带着所有的牲畜和仆人一同离开。第十九节说，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他们是住在一个拜偶像的家庭中， 神不愿意雅各的孩子在那里成长。不过你看，拉杰在一个拜偶像的家庭中长大，他想要把他的神也一起带走，这是一个何等幼稚的想法呢？雅各年轻离家的时候，却试图要逃离神，神在伯特利向他显现，他才发现自己是无法逃离神的。大卫在诗篇139:7-10，他写道：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那么由此可见呢，神他是无所不在的，他必看顾他的选民。另外一点很有趣，就是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雅各在等待，直到拉班出去放羊。大概拉班离家走了很远的一段路，因为在当时放羊需要一片很大的草地喂羊，那么现在也不例外。当拉班离开家之后，雅各举家趁机就偷偷逃跑。创世纪31:20-21记载说，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行去。雅各一家人来到一个地方，前面是基列山，在约旦河的正东方。一行人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匆忙赶路，生怕拉班追来。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其实，今天的人也常说感恩，感恩父母，感恩自己，感恩伴侣孩子，感恩师长同学，感恩生命，感恩命运，感恩自己所拥有和不曾拥有的一切。人在表达感恩的时候，都是那么的情真意切，却忘记了最该感恩的是一切的源头，也就是造物主神。人宁可将自己的生命定义为偶然，也不愿承认赐生命的主，以至于人只能停留在一粒尘土的人设中哀怨自怜，却不知道人在宇宙中虽然渺小如微尘，却被神格外的垂怜眷顾。在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们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